最近的一个大新闻就是，BRK 居然突然大卖了苹果，还买入了 Google，这个的确是有点出人意料。根据这个13F 文件，BRK 在 Q3 是减持了苹果约4179万股，就是套现了106亿美元。这是 BRK 连续第二个季度抛售苹果的股票了，而且这次抛售的力度比上个季度更大，这个抛售的股数直接是翻倍了。BRK 这个对苹果的抛售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一共是把9.05亿股中的1/4都卖掉了，目前的持股只有2.38亿股。他之前对苹果的这个压的仓位50%以上的，现在只有23%了。巴菲特的说法说为什么要卖呢？他说是基于这个税收的考量。但我想吧，可能更重要的核心逻辑还是这个估值的问题。现在苹果最新的这个 TTM 市盈率是36倍，直接对于一个4万亿的公司来说，显然还是比较贵的。巴菲特买的时候，苹果其实只有10倍出头的估值，有些显然，而那个时候反而是增速很快。现在苹果的增速，我算一下，最近4年它的收入增速平均起来只有4%左右，所以我觉得它的合理的估值对应的合理的 PE 应该是20倍左右，现在是36倍嘛，这个显然是高了。所以我觉得老巴卖苹果应该主要还是估值逻辑。虽然有人说这个30多倍好像不算特别离谱，但其实对一个4万亿的市值的公司来说，这还是有点高。因为这种巨无霸的公司，你想保持高增长是比较困难的。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对小公司来说，你增加10个亿的收入，可能业绩直接就翻倍了；大公司你增加10个亿，对它毫无影响。它现在一个季度的收入就是1000多个亿，那10个亿只是1%，所以它就很难像小公司一样有一个很高的增长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那除了卖苹果之外，BRK 在 Q3 还做了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它突然建仓了一只新的股票，就是 Google。
Google 也是大公司吧？
对，但是。我会不会讲逻辑？我比较了一下，其实 Google 的估值比较低，我觉得应该是估值的这个考量。其实老巴之前是承认自己看不懂 Google 这公司的，他说我见过这款产品的效果，也知道它的利润率，但我对科技了解不够多。其实巴菲特对科技股一直是态度比较谨慎的，他就觉得这个行业变化比较快嘛，所以很难真的去长期的把握这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这个建仓新建仓 Google 可能不是他自己做的，那其实下面有两个投资经理，之前也是买过科技股的。之前 BRK 的那个亚马逊就是他们俩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老巴自己的一个操作。而此外，BRK 还减持了美国银行的股票，一共减持了3719万股，就把美国银行的持股从去年年中的10.3亿股降低至了只有5.68亿股，降幅接近45%。这个卖的还是挺多的，在很多人就担心说，为什么对金融系统是不是有点不信任了？然后 BRK Q3 还做了一个增持，增持了安达保险，是429万股。那我们看这张图，它这个苹果其实在 Q3 卖完之后又是涨了，但我觉得按照 BRK 的这个一段的这种动作，很可能会继续减持。而它 Google 买完之后，股价也是涨了不少。而逻辑，我认为就是这个估值逻辑，因为 Google 的这个市盈率之前一直是20倍出头，相对苹果来说的确是相对便宜的，所以我觉得类似换股的操作也可以理解。这张图是它 Q3 最新的这个持股的数据。你可以看到，它第一大的持股还是苹果，这个仓位是22.69%，但 Q3 是做了不小的减持的。第二大的持股是美国运通，仓位是18.84%，第三是美国银行10.96%，可口可乐是第四，仓位是9.92%，后面还有雪佛龙、西方石油等等。这个 Google 是新建的仓位，现在是第十大的持股，仓位是1.62%。所以总的看下来，现在巴菲特的这个持股一共是有41只，就在美股市场上，总的持仓的这个市值是2670亿美元，而现金现在是有3817亿美元。目前 BRK 的总市值是1万亿左右，可以简单算一下，我们就知道它股票的仓位，就是美股的仓位，其实只有27%，现金仓位是38%了，所以很明显嘛，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防守
那
的一
它
种
其余
态
的
势。
仓位是在别的股市或者？
对，对，它还有很多。压在非上市公司上面，在很多公司没有上市，就那些资产是这边是不计入的。实际上在日本投了一些嘛，就其他的还有。所以，但是我们看它现金的部分的确是占比很大了，而这是美股的仓位其实还不到30%了，这显然是一个防守。然后我最近还看了一段对大佬段永平的最新采访，我觉得还是挺有启发的。
我是满仓买了网易，然后6个月涨了20倍。我跟他们游戏团队聊一聊，我觉得他们是一帮很热爱游戏的人，而他们真的很认真。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商业模式我看着我觉得它很有道理，加上它的现金比市值高，当时啊，那我作为风投一样的，我买进去很简单嘛，加上当时有这个契机嘛，你刚好股票就跌成那个样子，大家都是 恐慌性的觉得他们要完蛋了，那我觉得他们大概率是有机会挣钱的。啊，刚好我账上有点现金，我就都，我是满仓买了网易，然后六个月涨了20倍。那你想，我当然是觉得怎么说呢？你说我看懂了吗？我要看懂了，我应该把整个网易买下来啊，对不对？所以懂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大致上是觉得他们是能挣钱的。我觉得我的投资风险不会说特别大。
它这里其实是个典型的逆向投资的案例，因为到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之前，大家都是疯狂的追捧各种互联网股票，但之后却是情绪突然逆转，然后这个之前小甜甜突然变成牛夫人了，所有人都很厌弃这些所谓的互联网股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利润，就是光会烧钱不能挣钱嘛，所以就被市场抛弃了。邓小平就这个时候杀进去的，而且他还大举的抄底，就真的是六个月涨了20倍，最后是赚了100多倍，所以这个案例的确是值得去研究一下。这个2000年的历史我觉得挺有借鉴价值，因为觉得它和现在是有点像的，因为当年大家也是对互联网很疯狂嘛，所有人觉得一开始是觉得你只要疯狂烧钱就对了，公司烧钱烧太慢了，投资人反而不乐意了，说你没有跟上这个潮流，但之后却突然急转直下，市场就不再接受这种烧钱的模式，所以股票都被抛弃。我看现在的 OpenAI 也是这样的，也是疯狂的烧钱，大家觉得你好像烧的越快越好，好像没有人敢质疑他这个现在的这种模式。当然我也不是说他就没有收入，其实 OpenAI 的收入他自己估一年可能有个100-200亿美金吧，其实当年的互联网公司他们也是有收入的，他们也有广告费的。关键的核心逻辑是说你这个收入和你的投入是不是能够成比例，比如说我烧2块钱就只能换来1块钱的收入，那你这个生意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嘛。最新的一个媒体报道说 OpenAI 最近的一个季度亏损就是120亿，那收入应该只有几十亿，所以这个账怎么算就算不过来的。所以回顾互联网的历史，可能最后也可能会像2000年一样，大家最后开始回归商业的本质了，是我投资最后是为了赚钱嘛，你不能说永远烧下去，这个不太可能。现在好像有些人就有点质疑了，对这个 AI 的烧钱就是有一些质疑，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有回报呢？所以最近的 AI 股票有一些之前跌的比较多嘛，其实就反映的是这种大家的质疑。但是这个市场它其实也是用格雷厄姆的话来说，就是它是个神经病，在贪婪的时候呢你疯狂烧钱大家觉得特别好，之后突然就质疑你了，然后你这梦想就完全不值钱了，而且这公司都变成垃圾股，就后来网易之前的热门股突然就变成垃圾股了，大家都觉得他可能马上就要死了。邓小平就这时候进去了，买了个非常低的位置，所以他才能赚100倍嘛。其实就是一种逆向投资，就所有人都觉得就是老八那句话，别人恐惧我贪婪。那当时其实是这么一个事情，就2000年的时候，网易老板丁磊就说他们想要转型做网络游戏，他想找人请教一下，就是他觉得市场营销这块不知道怎么做。那当时段永平呢就是这块的非常有名气，做过小霸王嘛，广告很出名，所以丁磊就找了段永平来请教怎么帮自己的游戏做一个推广市场营销。他和段永平聊完之后就说了他的计划嘛，比如说要做网络游戏。段永平这次见面之后就觉得说网易现在怎么那么便宜，就他的现金账上的现金超过了市值了，那就意味着你买这公司的话其实你不用花1分钱，公司白送给你，就你收购之后拿账上现金就可以还，比如像我先借的钱嘛，收购完之后然后拿账上现金去还银行，就会可以白拿一个公司，根本就不用花1分钱。他觉得这个有点不合理，
那就是市值低估嘛，对吧？
对，就是极度低估，现金超过那个市值，还不是那个，不是净资产。
现在有这样的公司吗？
那可能还没找到。但问题是还有一点，就是你不能只看那个低估，也许现在还有这种衡量低的公司，但他如果未来没有前景了，他可能会把现金都烧光的，所以也不行。所以段永平说的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他懂游戏行业，他觉得他们的游戏能做起来，所以才能买，也不是光便宜就行的。段永平在这个买完之后，后来果然网易就把游戏做起来了，所以市场预期突然就马上就反转，大家觉得公司其实没有那么烂，而且挺能赚钱的，因为游戏行业其实利润率挺高的嘛，所以股价就疯涨。他说六个月就涨了20倍，最后他是赚了100多倍。说这个案例我觉得是有点夸张。然后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其实股市里所有赚大钱它都是这种逆向投资，都是这种抄大底赚大钱。那巴菲特也是这样的，他每次都是崩盘的时候去抄大底嘛，他很大的利润都是这么来的。之前我不是做360吗，当时也是股价很低迷，他被做空什么的，我也是买在很低的位置上抄了个大底，之后加上期权杠杆也是赚了10倍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规律的，股市真正赚钱都是这种抄底，其他情况下你追高其实赚不了太多钱，而且风险收益关系也并不理想。现在我觉得美股还是有点热， 估值也比较高，我觉得现在肯定不是真正大量出手的时候，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谨慎。
所以翔哥不喜欢大牛市嘛，对吧？
对对，其实真正的价值投资者都不喜欢牛市，老八也是特别喜欢熊市，因为熊市你才可以用好价格买入好公司嘛，因为在牛市的话都太贵，你找不到真正好的价格。
当然我说账上的钱其实就账上有点现金也不是很大的比重，就是说也不公平了，就很多人为什么你能够拿到那么久，对吧？赚了那么多钱你还不卖，问题那些钱对我来讲它并不多呀，所以我可以比较理性的去想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有那么多钱我还真保不住，我也可能卖掉，所以保持理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么对网易的判断里面它包括了，听起来包括了两个部分，就是说一，你对这个游戏这个商业本身有个判断是吧，觉得它是能挣钱的。
那当然，我是谁啊，我做游戏出身的呀，我可懂游戏了。
然后呢还包括一个对它的定价，比如说它的股价很低啊，你说比如说可能低于它的持有的净现金，这个其实是也是老八说的什么安全边际是吧，
这个老八的安全边际不是指这个，安全边际指的是你对公司有多懂，这样这是我的理解，不是说有多便宜，便宜的东西可以更便宜的。他当时我就是觉得他们是有机会赚钱，但是并不知道他能赚多少。我要知道他能赚今天这么多钱，我哪怕晚一点我也会多买，我也不会卖，我后来也是卖掉的呀，说明表示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懂啊。
所以他这里说的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因为他说其实当时200万美元对他来说并不多，只是一个小钱，所以他才能拿得住嘛。要不然的话其实当时公司也很天天有负面新闻的，也说他要倒闭了，还被投资者起诉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你是重仓的去买的话可能真的扛不住，能赚点小钱就跑着，他为什么能赚100倍呢？因为那个200万美金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对他小钱玩玩他就可以拿很久。他之后还复制了这个成功，很牛的，就拼多多他也投了，他认识拼多多老板黄峥，就天使轮就投进去了，就很早的时候，就也是他好像投了个几万美元吧，后来是赚了几百倍，好像几千倍吧，后来非常的夸张。为什么也能成功呢？因为他是风投逻辑，就说他其实小钱不在乎，扔过去就不管了，所以他拿个很多年，所以才能拿住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你要真的重仓的去压一只小股票，我觉得很难真正赚到大钱，因为你拿不住。而这种投资的科技行业，这种特点就更加明显，因为很多公司本质上是在冲浪，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的，所以你搞不清楚到底谁会出来。所以你用小钱去玩，这是风投逻辑的话，这是可以的，而且才能拿得住，因为这个运气的东西没有人说得清楚嘛。然后他提到了这个能力圈、安全边际的这个概念，他说为什么自己敢去买这个网易呢？因为他之前做游戏出身的，因为他很懂这个行业，他知道未来很有机会能真的把游戏做起来，所以这是能力圈的概念。他说能力圈、安全边际指的并不是说估值便宜你就可以买，而是说你对他非常的懂，懂这个行业，懂这个公司，那这样你的投资才是安全的，才叫安全边际，其实是这么一个意思。你懂的话才能判断它未来的估值是不是合理，因为估值是未来现金流折现，你要判断它未来5到10年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不懂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做这个预测的。如果你很了解这个行业的话，那你这种拍脑袋的预测才能相对的准确一些，所以你才能更加有胜算嘛。可他为什么他可以买网易，他对这个行业他觉得能看懂，换一个公司的话他应该就不敢买了。对，我最近在小红书上搞了一个双11的活动，的确是有不少观众参加了，但有很多海外的观众说是也想买，但他没有微信支付，所以就没办法付款。其实我在很快到来的这个黑五也会搞一个非常不错的优惠活动的，主要会针对海外的用户，大家可以再等待一会儿。